是的，就你说开始，好，感谢主。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恩典满满的父神，感谢你，主要真的是，即使是在网上看到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也是彼此很开心、很快乐。主要真的是，我看到我们弟兄姐妹，主要是如此的渴慕追求，也是满心的感谢你。主要也感谢你让我有这个机会在众弟兄姐妹面前分享，主要也求你能够让我借着主要是借着我用你的话语主要来分享，也能够使我所分享的弟兄姐妹能够听得懂。主要真的是也感谢你，也求你看顾我们整个过程。祷告不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，阿门。今天我要分享的呢，是紧握生命的锚。因为
紧握生
为
命，
什么说今天分享这个题目呢？因为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呢，我有深深的有很多感受，尤其是加上目前从去年年底在中国发生的这个疫情，一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停息，在美国发生的疫情，还有它的暴乱，还有我们回国之路。还有很多很多，其实有很多大事，我们大家是都知道的。有很多发生在我们每个肢体、每个基督徒身上的小事情，我们大家可能不一定都知道。那么，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个环境，去面对这些问题？如何去，靠着我们的福音，靠着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话语去胜过呢？这就是今天我所要分享的。这个题目的一个动机，在分享之前呢，我们大家先看一个经文，希伯来书6章16节。那么我看16到20节，我们看19节，前面呢就是说，我们有着指望，如同灵魂的锚，又坚固又牢靠，且通入幔内。我对这句话就是特别深有感触，然后呢就感觉就是他说的非常棒，也非常好，我们的灵魂。要有这个锚，而且这个锚呢又坚固又牢靠，并且还通入幔内。通入幔内是什么意思呢？希伯来书10章19节就说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，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。他一次献上他的生命，他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让我们和上帝通过他有了一次性的连接。这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他进入了幔内。他献上了他的生命。那么在开始之前呢，我先给大家先说一下，就是先说这个幔子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幔子。说到幔子，我们更要说这个帐幕。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，我们在旧约里面有这个帐幕的描述。我们大家可以看出埃及记26章1节，就是关于这个帐幕的一个做的一个过程，它有很详细的一个描述。那么呢，这个帐幕是用10副幔子用金钩子连起来的。那么这个幔子呢是怎么做的呢？它材料是什么？有细麻，还有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线制造的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我们圣经的每一句话，它都是很精准、很精确的。其实我们也看到，我们上帝啊是从来不容得我们马虎的。几个幔子连成了帐幕。这些幔子是用什么材料做的？什么颜色的线织的？它也是很详细的说出来了，就是这种。所以我们也要学上帝的这种精准，学他的这种严肃也好，我们这种准确也好，我们读经的时候也是要认真的去对待上帝的话语。那么我们这个帐幕是做什么用的呢？我想大家都知道。我们看利未记24章3节，亚伦就是。在摩西按着上帝的话语教导受膏之后，他在帐幕里面去侍奉上帝，他作为祭司去侍奉上帝。好，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帐幕的平面图，它其实结构呢也不是太复杂，但是制作的过程是很复杂，要求也是很严格的。我们一进去就看到一个铜祭台，然后是洗涤盆，是不是？洗涤盆是给。亚伦和他儿子就是那个洗手啊，洗身子，就是要洗掉这个污秽，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。他还要换衣服，穿圣袍，是不是？这个，而且我们这个 像我们这个摆这个饼的这个桌子呀和约柜啊，都是用皂荚木做的，这也是有要求的。我们这个洗涤盆是用铜做的，金灯台呢是用金金打造的，所以这个每个东西上级都有严格的要求的。我们再往下看，这是我们一个手绘的一个图，就一个帐幕。我们看到有好多帐篷都是这些大家居住的一个生活区吧，都围着，其实就是给我们的一个感觉，就是我们的生活都是围着我们上帝的，我们就围绕在他身边啊，就是这样的。我们约柜到哪里，我们就跟随到哪里；我们上帝到哪里，我们就跟随到哪里。我们再接着往下看，这是一个更现实版的，对吧？在这个群山之间有一块平地啊，我们的帐幕就搭好了啊，就这样的，就是这种。所以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，就是当时他这个他的一些人文呀、文化、一些地貌啊，也对我们有一些帮助，给我们更好的了解这人物的背景、时代的背景啊，也是很有帮助的。好，我们转到正题，我们说我们这个锚。这个锚呢，大家肯定是都知道的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打鱼的经历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听到这个锚之后，想到它的第一个作用，应该就是在行驶的过程中啊，我们就是把这个锚抛下去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啊，这个渔船到一个位置啊，这里根据经验鱼比较多，或者就是我们观察到这里鱼比较多，好，我们抛锚作业打捞了，这是锚的一个作用。再一个就是船到港口之后啊，它要抛锚，以免这个船在移动，对吧？让它更好的就是稳靠在这个港口，这是一个。还有呢，就是船在行驶过程有风浪的时候，风浪太大呀，船要倾覆了也要抛锚的，要稳定一下，是不是要固定一下啊？这是它一个作用。第三个，我们第四个作用呢，我们就说到我们基督徒，说到我们的人生，就是我们这一生啊，跟随主的过程，或者说我们在世的日子虽然短暂，但是我们大大小小经历无数事情，那么我们难免有比较劳累的时候，比较疲惫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就不要再奔波了。我们怎么办？抛下我们的锚，我们安息在主里面，我们来寻求他，我们寻求这个安稳，这是他第四个作用。第五个作用呢，这个世界纷繁变化太快太快，就像我们两国的这个航班政策一样，你出一个招我出一个招，互相制约，你让我飞两个我让你飞两个，你不让我飞我不让你飞，是不是？这个世界诱惑也太多了，就是我们怎么就是成圣和这个世界就是分开呢？我们以免怎样就是以免随波逐流呢？我们也要常常抛下我们的锚，以免被这个世界掳去，远离主。这是锚的第五个作用，就是说到我们基督徒的身上。我们圣经里面马太福音也记载，就是说彼得兄弟两个，对不对？他们在打鱼，他们肯定也常常和这个锚打交道啊，他们和渔网打交道，对不对？要捕网，要撒网捕鱼，要出船，对不对？要出海，是这样的。他们也应该也是和锚要经常打交道的。我们圣经里面使徒行传第27章呢，它主要是记载这个保罗啊，就是被押，就是被囚禁，暂时失去自由嘛。有耶路撒冷到那个雷大利到罗马那边，他要上诉到凯撒。在这个过程中啊，有几次是关于这个锚的这个论述的。那么他们一开始就不顺，在这个海上啊，遇到这个逆风，还遇到这个巨大的风，这个风还有名字啊，圣经里面有记载，就是他们很不顺啊。那么他们到克里特之后呢，实在是不行啊，在克里特他们就贴着那个海面就是走，但是风啊浪啊也大，保罗就告诉说咱们先休息休息再走，但是其他人都不同意。那么呢，他们就是我们第13节就看，微微起了南风，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锚。所以呢，这些人是靠自己的经验和想法去做事情的，有了南方我们就可以扬帆起航了，我们在赶路程啊，对吧？我们不要到路上有什么耽搁啊， 他们以为可以走，结果呢，在这个海上还是有狂风巨浪，还是有。你看我们29节，他们一直在探这个海的深度，看可不可以靠岸，因为他们遇见这些狂风巨浪，抛下四个锚，啊，要稳定一下，恐怕撞在石头上，就是这样，船要沉没了，这样，而且是盼望天亮。所以这些人靠着自己的想法去做的时候，他们在急难中有盼望，他们盼什么时候？盼这个天亮，就是自己的行为造成了一些不可预估的后果。再往后，甚至里面可能他们要有些人要逃命啊，逃命就要牺牲别人的生命。他们把救生艇放下去的时候，对吧？假装要抛锚，这就是人的伪善，人的一些欺骗在里面。他们要逃命，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了。到最后呢，这些兵阻止了他们，对不对？割断了绳子，让救生艇走掉，就这样的。最后还是扔下财物，扔下粮食，啊，保罗最后也说：“你们不要担心，我们顶多损坏一艘船，但是我们的性命得以保留。”在马耳他的时候，他们上了岸，船就碎了。所以这样，这个过程其实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。就是我建议大家再反复的去读，我们圣经也一样，就像我们怎么说，就在咀嚼一个东西一样的，你越读越有味道，越咀嚼越有味道。这就是圣经里面关于这个锚啊一些描述。那么根据这个题目啊，就是说紧握生命的锚。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，你紧握了这个生命的锚，你双手紧握，你就是和这个上帝啊在紧紧的连接。如果你手撒开了，你和上帝就没有连接了，因为这个锚就是耶稣基督，他作为中间那个连接，连接了我们和上帝之间建立的这个关系是这样的。所以，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紧握这个锚。好，如何紧握这个锚呢？首先，我们要珍视我们基督徒的身份。首先，我们要承认我们基督徒，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用宝血洗清了我们罪。他一次性的将我们和上帝进行了连接，我们就这样轻易的获得了基督徒的这个身份。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来之不易要珍惜，来得太容易，我们往往不知道珍惜。我们想想自己对我们基督徒的这个身份到底是如何看待，如何去珍视的，或者就是说我们看重这个身份。你看重基督徒的身份，你就看清了这个世界，你就被主所看重。他就是这样，没有别的方法，没有别的路径，你可以达到我们主所允许的这个永生，这永远的荣耀进入这个里面，就是这样。我们都是新造的人，就是一刀两断，没有关系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我想跟大家要说的，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有这个身份是一次性得到的，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就是说，主啊，饶恕我们这些不配，就是犯罪之后我们祷告认罪，饶恕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。其实这样祷告还是有点小小问题，为什么？我们获得了基督徒的身份，就像保罗在书信里边就写：“我写给你们这些蒙恩受召的圣徒，他不仅仅写给教会里面职位比较高、灵命比较长的弟兄或者姐妹，他也写给一般的教众、一般的基督徒。所以呢，我们都是圣徒，我们都是圣洁、被主所拣选，我们都有这个宝贵的身份。若是你看清这个身份，就认为单单的就是说我来教会就是为了参加个聚会听主的话，或者就是说我有什么目的来教会聚会，这样就很可悲，弟兄姐妹。我们一定要珍视我们的身份。我们有这个身份，不等于我们永远不犯罪，因为我们人都是软弱，我们要靠主得力量、得刚强。我们每天要读经、祷告、灵修，我们要共同的有教会的生活，我们要彼此勉励，我们才有信心，才去胜过这个世界，胜过这个罪的诱惑。但是我们偶尔也会犯罪，我们犯罪了怎么办？不要一直停留在这种忧伤痛悔之中，而不去来到主的面前去剖析我们自己，去寻求，我们要认罪， 我们要祷告，这也是靠信心来到主的面前，是这样的。第二点呢，我们要学会放手。雅各书四章十三节这几句话啊，也非常有意思。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嗨，你们有话说，今天明天我要往某城里去，在那里住一年，做买卖得利，这是人的计划。你们有话说，对不对？你们有自己的规划，有自己的计划，有想法，我要怎样买卖得利，或者我要做其他的事情，这都是人的谋算。后面怎么说？明天如何，你没有知道吗？其实人生短暂，就像早上的这个雾气一样的啊。”太阳出来就不见了，就没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能把握我们的人生吗？如果作为基督徒，我们真的要学会放手。你学会放手了，你就是把主摆在第一位了，而不是自己紧紧的抓住，左手抓一点，右手抓一点，不行，这些东西我要拥有，不想失去。这不是你说了算的，这是上帝说了算。他想给你就给你，他想拿去就拿去。约伯我们不也知道吗？是不是他的信心啊，他的荣耀，他先失去最后又获得，也是上帝看到了他的信心。我们放手不等于放弃，弟兄姐妹，这个要认清楚的。我们放手只是我们要让位退下来，我们把我们自己交给上帝，把我们生活日子工作环境所有的一切交给上帝，求上帝来帮我们安排，但是不等于不做。或者就是说啊，主啊，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，我就只做了祷告不去做，这样也不是太可取。我说的去做，弟兄姐妹，并不是说我要想尽办法，我用我的关系，用我的才智，用我的聪明才智去做，这样上帝也是不喜悦的。而是我们要去行，按照上帝的话语去行，而不是坐在那里伸开两手说上帝你给我吧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放手也要信靠，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。我们信了耶稣基督，我们就白白的得到了这个义，得到了这个祝福，得到这个盼望，得到了这个永生的这种应许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信且要依靠他。若是有人说我是基督徒，我信他，我也信永生，但是在我们遇见困难遇见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要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，用自己的办法去解决的时候，我们不是真正的信，或者我们根本就没有依靠他，我们还是依靠我们自己，依靠我们的经验，这样是不可取的。这和欺骗是没有两样，欺骗了自己，欺骗了周围人，你更欺骗了上帝。其实这样的言行上帝也都知道的，对不对？他知晓万事，知晓一切。路加福音九章六十二节说的很形象，手扶着犁向后看，不配进神国。我们都知道牧人在耕种的时候，驴或者马在前面，我们要扶好这个犁，是往前走而不是往后看，我们要看前面，后面过去已经与我们没有关系了。我们还有雅各书一章八节就说，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心怀二意，还是我刚才说的，你来到教会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为自己谋利呢，还是一心的追求上帝，来服侍教会，来鼓励弟兄姐妹呢？到底是怎么想的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。我们希伯来书也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。我们要常常讨上帝的喜悦，这也是不容易的，弟兄姐妹。我们其实还是要付出很多的，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也真的是要讨上帝的喜悦。我们白白得来的，我们也要去行，要去做，去分享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要信靠他。在这里呢，有两个问题。我们说我们信靠主，那我们在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，我们第一反应是怎样的？是祷告，还就是说，哎呀，另外一个方法行不行？这是一个问题，我们要好好想。其实这个问题很重要。第二个问题，基督徒，你如何安排自己的信仰、工作和学习？我常常被问，我也问大家，你怎么安排这些东西？你如何安排？其实就表明你内心 如何选择，你如何看待你的信仰、工作、生活，你如何看待上帝，如何去对待他，这个两个问题很重要。我们要常常的问，我们在遇见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首先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要祷告，要献上祷告，我们要信靠他，我们相信我们所经历的这一些都是上帝允许的。如果上帝不允许，一点都不会被夺去。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，尤其是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，会不会有我这个共同的感受，有共同的看法。第四个呢，是交托，我们信靠，我们放手，我们信靠，我们交托。其实它不是全然分开的，我其实只是把它裂开了，是这样的。都是，他们都是紧密的连接在一起。你交托了，然后就要信靠。你信靠他，你就是要交托，就是这样的，弟兄姐妹，没有别的路径，他们不能决然的分开。我们主耶稣基督，他也把自己交托给上帝，他有权柄吗？有啊。他的身份贵重吗？非常贵重，他是上帝的儿子啊。但他完全交托，真的完全交托。马可福音十章里面有这个少年人，这个例子也非常的好。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啊，也常常有这样的现象。或者内心，我们内心所挣扎的时候，也有这个事情的影子。这个少年人他就想说，慈悲的主啊，好善的主啊，慈悲的主啊，他说，哎呦，你真是心肠很软，我来到你面前，你会给我吗？他抱着这个盼望。主说，我不是良善的。然后这个人就问主啊，我如何做呢？主耶稣就说，不可杀人，要孝敬父母，这些诫命。他说，这些诫命我从小都做到了，主啊，我能得你所应许的那些东西吗？主耶稣说，还有最后一条，你要把你的财产啊变卖分给穷人啊，并且要跟随我。结果这个少年人怎么办呢？忧忧愁愁，脸上变了脸色，忧忧愁愁的走了。弟兄姐妹，若是我们只盼望有今生，抓住今生的权势，有今生的只有这些东西，我抓着今生的财富紧紧不放的话，我们和这个少年人有什么两样呢？我们如何真正的去跟随耶稣？你被这些东西所抓住，就是被这个社会所抓住，被这个世界所抓住，这些苦恼、忧愁、疑惑、愤恨，常常会抓住你，你的心就被掳去了。主耶稣看到这个人的一些表现，就说，我们十章十五节就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耶稣就说，我实话跟你们讲，我切切实实的，我没有说假话，凡要承受神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财富进神的国啊，就是富人啊，带着财富，就是有财富的人进神的国，太难太难了，比骆驼穿过那个针呀。弟兄姐妹，真的是这样。所以就是说，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我们要珍视我们的身份，我们要交托，我们要仰望，我们应该把什么抓在手里，什么东西应该放弃。若是你想拥有全世界，像圣经里面说的，你赚的全世界，你丧掉了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让这些骄傲与我们远去，让这些我们所自以为意的东西与我们远去，弟兄姐妹。所以呢，我们讲到这个交托，交托呢其实也是一种信心的体现。反而在交托中，你经历了，你越刚强，你越有信心。你不但鼓励了自己，也鼓励了周围的人，鼓励了你的亲朋好友，鼓励了你的家人，鼓励了你的弟兄姐妹。这是很美好的事情。还有呢，我们要不断的经历。我说，我们双手要紧握人生的锚。我们的人生呢，每个人就像在人生的在驾驶一艘船，在这个无边无际的大海上走啊。我们说到这个经历，你这艘船，我们大家首先想到的这是这种苦难、挫折，是不是这些东西？我想多数人都应该想到这些东西，所以我把它列在第一点。 我们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说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。这个不仅仅就是说你们受的试探是你们所能受的，是上帝允许的，就是说你们能受得住这个压力和逼迫，而是就是说你们会受到试探。谁没有说天色常蓝，弟兄姐妹？而且在受试探的过程，就像我们橄榄被压成橄榄油的过程，葡萄入榨被压成酒的过程，这个要经历的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经历的过程，没有人可以一蹴而就，对吧？我们虽然就是说我们在被主耶稣基督宝血洗清我们罪的时候，我们和他立刻建立了一个连结，但是呢，这个经历我们是要有的，弟兄姐妹。所以呢，我们诗篇里面也说，我的命令是你的命令是我所喜爱的，所喜爱的要按照他的命令去行，而且还要开心的去行，即使是在困难的时候，在人生低谷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按照上帝的话语去行，因为你的话语让我喜乐，这是良药，可以医治我的内心，我不要忧伤的灵与我相伴，我只要有一颗喜乐的心，即使是在人生低谷的时候，我也要喜乐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比较难的。我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姐妹，尤其有些弟兄姐妹在经历一些人生的所谓的这种苦难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把我们自己一点小事情、一点小苦难看着很大很大，因为这是我们自己要面对的，别人不知道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弟兄姐妹，别人遇见的试探和苦难可能比你的更大，可能是你没有听过的，也许你是不可能经历的。真正面对这样大的苦难的时候，也许是我们所站立不住的，但是其他弟兄姐妹经历了，他们受过了这种考验、这种试探，他们胜过了，他们成功了。这真的是要感谢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把苦难看这么大，因为你觉得你抬了这个自己肩上扛的担子很重，其实我们的主帮你抬了、扛了一大部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只是没有善于的去看，没有真正的去寻求，我们一定要回到主的里面，不要让苦、这个困难、这种抱怨、这种疑惑、这种哀伤填满我们的心，我们要让这种喜乐的灵填满我们自己。我们要喜乐，即使是在困难中，在困难中我们的喜乐力量是大的，我们更能去鼓励其他人，更能去帮助其他人。好，我们说经历，我们要经历苦难，我们还要经历教会生活。我看到今天张楠在那边祷告，我也看到王静祷告，他们是我们教会的新生命，是幼小的种子发芽了，埋在了这个好土里面，不要受这个荆棘的排挤挤压。我看到他们在不断的成长，他们在所处的这个环境中也在不断的靠着信心去生活。张丹也分享我们弟兄姐妹对他们的帮助，对吧？帮助、问候，这就是我们的教会生活。我们作为基督徒一定要有教会生活，不是说我是基督徒了，我有这个身份了，我就与这个永生挂钩了，有份了，不是这样的。也许在人生的某一段你遇见试探的时候，可能你就迷失了，因为你一个人在打仗，一个人在走路，一个人在航海，无助、孤单，就有可能失脚，就可能迷失。我们诗篇133:1说，弟兄和睦相聚，当然也有姐妹，和睦相聚是多么的好。若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你的邻居，住在你旁边多好，早上起来见面就说感谢主也好，平安弟兄，平安姐妹，这多美好的事情。马可福音也说2章，我们主讲道的时候，很多人聚集在一起，就像我们周日 我们太原弟兄、安波弟兄、我们朱老师、姚美弟兄，我们在分享信息，我们在聚会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讲上帝话语的时候，这也是我们一种生活啊，教会生活啊，都很重要的，我们不能不可缺少的。而且《使徒行传》在讲彼得被放在监里的时候，众人教会切切为他祷告，所以天使就来了，把他救拔出来，对吧？上帝行了大神迹，这就祷告的力量，弟兄姐妹。而且呢，我们雅各书也说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互相代求。弟兄姐妹，你有事情讲给我，你有困难讲给我，我帮你祷告。说到祷告这两个字呢，弟兄姐妹，祷告真的很重要。我们为自己的伴侣、生活、工作、生活这个学习祷告，这是比较一般的层面。就是我们为肢体祷告，又更进一步，为教会祷告，是不是？再进一步，就是只是为自己祷告，为自己的事情祷告，我觉得这是不够的。我们要常常的为弟兄姐妹祷告，要常常的献上祷告。在我们还有一个，就是在人前，我们承认。我们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我们常常这样说，但是你是怎么做的呢？你敢在人前承认你的身份？一种形式就是在人前祷告。我们在和外邦人、在和其他人在一块吃饭的时候，我们餐前会有祷告吗？或者就是我们是基督徒，就我一个，旁边一桌九个、十个全是外邦人，弟兄姐妹，你会想到祷告吗？你会祷告吗？这也是一个问题，因为我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很多，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例子，因为甚至在以前我也难以开口，这也是我们信心的一个体现。弟兄姐妹，还有我们讲到祷告的时候说，哎，弟兄姐妹，我知道你有难处，甚至刚才我听到你的难处了，你说的你的问题，我为你祷告。或者说，哎呀，我们大家为谁谁谁祷告，我们说了就要做，弟兄姐妹，因为你说了，上帝也是知道的，也许那个人不知道，对吧？我们说了就要做到，不能欺瞒上帝，也不能欺骗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对吧？也许一次两次不知道，在上帝面前没有隐瞒的，是这样的，所以我们要彼此的代求，也要祷告。祷告，我们也不要羞于说，让他知道。如果你告诉一个弟兄或姐妹，别人告诉我说：“哎呦，你有什么事情？我知道，我为你祷告了。”我很开心，我的心也是暖的。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，对吧？我有同伴，我有同行的人，对吧？我不孤单，弟兄姐妹，真的是这样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常常的参加我们教会生活。我们周五查经是不是？我们分好几个小组。我们并不是说哦，某个弟兄或姐妹查经很棒，哦，他分享事情很棒啊，我一定要来，这些东西吸引了我。这并不是最重要的，而是我们要有教会的生活，我们是被主吸引，而不是被人吸引。我们要认清这一点，因为我们信的不是人，是上帝。我们所觉得不错的这个人，他讲的话是传达上帝的话语，我们要认清他背后的真正的信靠的是什么。弟兄姐妹，一定要这样。所以我们参加教会的生活越多，我们有共同的信仰，我们加深彼此的认识。哦，我知道你是怎样，哎呦，你的事情鼓励了我，鼓励了我。哎呀，我在难处的时候，哎呦，我看到你这个难处比我更大，哎呀，我这个就不算什么。我们是在同工，听见没？是在同工。我们也叫什么？是在同工。我们共同的经营。我们四旬，对不对？是对教会的一个侍奉。我们歌曲，我们敬拜，我们把这个诗歌选上，也是一种形式的侍奉。我们为教会祷告，为肢体祷告，也是一种侍奉。听见没？不要以为就是说你做的这件事情，哎呀，可有可无，可不是这样的。或者成立敬拜小组是吧？我们几个弟兄和姐妹因为唱歌或者是有恩赐，或者对这个乐理比较理解，对吧？ 我们大家排练，下面排练，这也是一种侍奉啊。我舍弃自己的时间，我们不与世界为伍了，是不是？像波弟兄上次讲的，我们错过了这个世界的美酒，但是我们有主里的永恒，这也是很棒的。我们的天堂比这个世界要美好多少倍，对不对？要很多很多。我们看了这世界的美景，看了就忘了。我们人在走，在失去的那一天，可能这是美景，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，对不对？我们吃的再美好的食物，也只是填饱了我们的肚腹，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一样。我们不断经历，还要活出这个爱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最近查经，我们正好查到这个爱，最大的诫命就是爱。我们也说到，除了爱，我们还有言，有行为，对不对？说到信心和行为，是这样。圣经里面就教导说，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三样，其中最大的就是爱。耶稣基督若不是爱我们，他就不会钉在十字架上，受侮辱，受身体的巨大的痛苦，用他的宝血来洗清我们的罪，这就是爱。这个爱也是白白的得来的，弟兄姐妹，这个爱呢，我们一定要分享出去。如果不分享，这爱只是你自己拥有。这爱要像水一样的，对吧？去流出去。不流的水就是死水，它要生着蚊虫，它要变臭。不断流动的水才是有新鲜的水啊，弟兄姐妹，它是比较新鲜的，不会变臭的，它不会变质。我们怎么去爱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去问候，是吧？我们可以短信，可以打电话、微信、视频聊天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也可以为他祷告，说我为你祷告了，这也是爱的表现啊。看到谁有困难，我们去帮助他，我们去帮补他，这也是爱，弟兄姐妹，真的是这样。当然，我们主教导我们，我们需要做的不只有爱，是不是？我们还有其他。当然，这个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点，我们主也特别强调，是这样。我们这种爱和我们夫妻的爱不一样，和我们父母对孩子的爱不一样，和我们就是年轻的伴侣之间的这种爱也不一样，这些都是要有回报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得到的这种爱，我们要分享的爱是不要求回报的。若是要有回报，那就是主啊，让我的爱去帮助别人，让他成长认识你。主啊，让从你而来的爱，我分享的爱，让我自己也成长，这就是我们的回报。让我们的灵命成长，这就是我们的回报，这就够了。我们按照主的诫命去做，按照他的命令去做的时候，我们就成长，这是上帝所喜悦的。刚才说到爱，也说到这个信心。我们有信心不仅是存在我们心里，我们要行出来。你说你有信心，若是没有行为，别人怎么知道你有信心呢？若是你说你有信心，你只是嘴里说出来，你不行出来，别人怎么认识你的信心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有信心，也要有行为，都很重要。我说我爱你，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，若是没有行为，他怎么能知道，怎么能感受到呢？是这样的。第六个，我们还要不断的操练，我们要不断的读经，我们要熟知上帝的话语，我们要了解到他的话语，我们要参透他的话语，是这样的。这是真理，亘古不变的。我们要祷告，不断祷告，我们要灵修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安静下来。主耶稣基督不是在灵修吗？他常常自己去祷告，对吧？十几天几十天，正在魔鬼撒旦在诱惑他的时候，他也在不断的祷告。弟兄姐妹，祷告的力量是大的，让你不但自己刚强，也能抵住诱惑，不被这个世界所掳，不被这个诱惑所掳去。我们还有不断的操练着参加教会的生活。我们参加教会生活绝不能依靠我们的心情，哎呀，天气不错，心情好，参加教会生活。 天气阴天，心情不好，遇见难事了，不开心了，不参加，千万不能这样。弟兄姐妹，你的心情决定不了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弟兄姐妹，只有你的行为，对吧？才能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因为大家都看在眼里。我们一定要寻求，一定要追求，千万不能凭着心情，因为这个世界不是你创造，这个世界也不属于你，你掌握不了全世界。若是你想像皇帝一样，像帝王一样，靠着自己的心情去管理经营这个国家，这是做不到的。国家政权迟早要灭亡，一个人不能代替全世界。我们基督徒不能用我们的心情，我们的喜好来代替我们上帝的意思。还有，我们要实践，我们要行动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我们去爱，我们去行动，我们去做出来。我们以弗所书4:2就说，凡事谦虚，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。我们常常喜欢这个美好的东西，我们常常去夸赞美好的东西，看到好的去拍个照片，去写下来，上前说，哎呦你真棒，你真漂亮，衣服不错，是吧？哎呦，这些花，这不错，哇，你种的这个东西真不错，是吧？蔬菜很好，结了好多果子。这些东西都不是太重要的，但是我们常常犯这样的错误。我们要真的去，我们更看重的是什么？我们要真的是要用我们内心去思考。好的我们也爱，差的我们也要爱，我们不喜欢的也要去爱。是这样，我们去让我们的行为去解决这个不好的东西，去接受这个不好的东西，去经历这个不好的东西之后，你所获得的就是一种满足、平安、喜乐，你就帮助了别人，这是最有意义的事情。以弗所书4:15也说，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不管大事小事，在主里面都不分，没有大事小事，你要一点点去做，一点点进步，一点点成长。我们凡事要长进，我们要更牢的去连于我们主耶稣基督，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这基督徒，刚才我也讲，我们就像大海里的一艘船，一艘船容易被风吹翻，孤单无助。若是我们所有基督徒，我们大家的船聚在一起，怎么样？我们的力量就是大的，风暴来吧，无所谓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起祷告，我们主耶稣基督会让这个风浪平息。他说风停了就停了吗？浪平了就平了吗？我们有这个信心，我们就有这个胆量，我们就什么都不怕。但是呢，这个过程是需要我们操练的，就像我们去打磨我们人生的这个毛，连着毛的锁链是粗细是不一样的，这个毛的大小也是不一样。我们要不断的经历，不断的胜过，不断祷告，不断的我们去同工，我们手牵手去前进，打磨我们的毛，让我们的这个毛越来越粗，越来越大，让我们铁链越来越粗，连于我们主，我们这个关系我们越来越紧密，我们与他越来越近，我们就胜过了，我们就胜过了，我们就什么都不怕。好，在最后呢，时间差不多，在最后呢，我用这些话来共同勉励我们大家，共同勉励我们大家。若是你觉得你软弱没有力量，你告诉我们教会，我们帮你祷告，这就是摆上交托啊，就是这样的，真的是这样的。所以呢，使徒行传就是2:25就说，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，他在我右边，叫我不至于摇动，所以我心里欢喜，主就在我们旁边，不要怕风浪，不要怕试探，不要怕艰难困苦，弟兄姐妹，不要怕困难，迟早要过去，这一切都要过去，唯有你胜过了，你就会得到那永久的盼望，那个永生。我们一定要向前，不要回头看，不停地奔跑，向着我们这个标杆，我们要前进，不要停下来，不要停下来。当然我说过，我们要安息，我说的是我们的心，不要停下来，
我们的盼望也永远是在的。我们的心意啊，我们整个人要永远的要跑下去，朝着我们这唯一的正确的道路，唯一的方向。所以我们要紧握我们人生的锚，再大的风浪，再广阔的海面，你随处都可安息，随处都是你的避风港，因为主耶稣基督一直陪在我们身边。感谢主，我今天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做一个祷告。现在主啊，也感谢你，主啊，今天真的是也求你让孩子所分享的，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姐妹，或者就是主啊，灵命还比较浅的弟兄姐妹有益有帮助。真的是我们在你的里面，我们是一家人。我们怀着信心，我们有着这个坚定不变的信念，真的是我们同工同侍奉。主啊，真的是我们共同奔走这个前面的道路，也求你带领我们每一天，也不单单是我们在聚会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才真正的认识你，让我们每天都借着我们的工作生活认识你，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靠着你去得胜，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，让我们得力量得刚强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也求你引领我们，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，阿门。